再讲一遍哈 ，No power, no service 啊，没有能力就没有真正的侍奉。不在圣灵里面，我们没有办法侍奉啊！你不信，你试试看。啊，所以我一离开圣灵，一不在圣灵里面，你就发现我的服事，我各方面受到限制哈、啊。不信啊，屡试不爽的哈。那使徒约翰在那里说：“看呐、啊，神的羔羊”的时候。弟兄姊妹，他的门徒受了耶稣的吸引，起来跟随耶稣。然后我们实在很希望主借着这次的特会，圣灵在我们中间也再一次在这里呼喊，叫我们一起来看神的羔羊，这么美丽，神的羔羊，无瑕疵无斑点，神的羔羊啊！每一个看见耶稣的人都不能不爱他啊！每一个看见耶稣的人，真正遇见耶稣美丽的人，不能不起来跟随他。每一个看见耶稣的人，我们都愿意把我们的这一生来交给他啊！真像我们前一阵子也向陈明弟兄祷告的啊，他是用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来召我们啊，用他的荣耀和美德来召我们，他不是用那么多的要求、那么多的理想来召我们，他是用他这个人来召我们啊，让我们愿意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让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我们今天愿意像耶稣，不是我能够模仿耶稣，我永远没办法模仿耶稣的 power 太强了，我永远没有办法模仿耶稣的。我们怎么样能够像耶稣，是因为耶稣在我里面活，当我在这里活耶稣的时候，我才可能越来越像耶稣啊，弟兄姊妹，当各地的人来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有几个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跑来见腓力，对他说：“先生，我们要见耶稣啊！先生，我们要见耶稣。”这个实在是这个世代人的呼喊啊！我跟杨老师有一次陪他到东岸去读书啊，我陪公主读书啊啊，那我们去附近礼拜天去参加他们一个美国很大的教会聚会，里面大概有七八千个人的大教会啊，那个设备也很好，那个讲台诗班，他们光诗班成员大概就200个站在台上的哈、啊，那是很大的一个场地，然后底下还有乐团、小提琴、大提琴、钢琴，什么琴都有哈啊。没有刚刚那个弟兄的竖风琴那个啊，手风琴啊，下次带你去啊。然后他们乐团，然后诗班什么都好，然后传道人那个牧师的讲道，哎呀，我们听的我们两个都非常喜欢，那个话扎心，而且非常 passionate， 然后带着火在那里传道，哎呀，我们里面非常感动哈。我们不过去佛罗里达的一个城里面。先后参加过他们两个不同的教会，一个是黑人的教会，一个是白人的教会，为主的教会，他们都非常火热，哎呀，我们心里面非常感动。但是在那个教会那么大的场地，讲台前面有一排字叫做先生我们要见耶稣啊，提醒弟兄姊妹，你们来到这里不是听很好的诗班，你们来到这里不是听到很好的乐团，你们甚至来到这里不是听很好的讲道，我们是要来见耶稣的。而这个呼喊充满了普天之下，你真的用心，真的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的话，到处都充满了这种呼声，我们需要耶稣，我们要看见耶稣。虽然他现在抵挡耶稣，因为他不认识他，但是其实在他内心的深处，就着他真实的情形，他需要耶稣，对不对？而这个呼喊很可能就在你的家中，从你的另外一半来的，从你的孩子来的，这个呼喊可能就在你的职场里面，有多少破裂的家庭，多少破碎的心灵，他们都需要耶稣。那弟兄姊妹，我们在讲道成肉身的耶稣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一起先来看这位伟大的人子啊。在天上，他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跟父在创世以前就同享荣耀的啊！这么伟大的神，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我们的神，有一天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怎么能够明白这件事情？这么伟大的神，天和天上的天不够他居住的神，有一天居然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而我们人居然把他给钉在十字架上，太不认识他了。看哪、啊、神的羔羊，伟大神的儿女。 神的儿子，万有是借着他造，靠着他造的，又是为着他造的。但是弟兄姊妹，今天这位伟大的人子来到地上的时候，我们实在应该从各种角度来看他，看他的美丽，看他的伟大，看他在神的心意中是多么的重要，也看他对我们这样子一个渺小的人是多么多么多么的重要。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已经从两个角度来看了，耶稣道成肉身，他为的是要在肉身中彰显神。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给表明出来，因为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主，主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的父，所以我们何等宝贵，我们所认识的主，耶稣把神一切的丰富在我们的眼前向我们展露，让我们从圣经里面，从四福音里面，从任何一个角度，从弟兄姊妹的见证里面，从任何所做的诗歌里面，我们都可以在这里看耶稣，看那神的羔羊，怎么看都好啊，真的是吸引我们。所以今天早上我有时间也没空讲，这么多的门徒使徒们在这里做见证，使徒约翰做见证，保罗做见证，彼得做见证，约翰做见证，圣灵做见证，神为他儿子做见证，圣经也为他做见证。这一位伟大的神为我们来到人间，他这样子的爱我们，他把一切所有的都带给了我们，要常常来看耶稣。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不光要思想耶稣，这个约翰，希伯来书第三章，要 consider Jesus， 要常常去想耶稣，到了希伯来书十二章，他说我们要来仰望耶稣，要 look upon Jesus， 要来看他，这个有的英文翻译作要 fix your eyes， 不光是要Turn around, look upon Jesus， 就是说你不光要来看，要转眼望耶稣，而且要定睛望耶稣。哎呀，每一次看见耶稣，这个讲心花怒放有点这个太江湖化了哈。你真的看着耶稣就活过来了。圣经上说一望同蛇就活了，不管身上有多少审判的记号，不管身上有多少旧造的这个瑕疵、痛苦、威胁、伤害。甚至在我们身上因着火蛇，我们都被咬伤了，死亡威胁了，但是不管我们多严重，只要一望同蛇就必得救，这是阿们。有一个弟兄把它翻译得很好，他说要万段以至于耶稣，因为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说，例如说我现在正在看达军，我要 look off， 不再看他 OFF， 就是我不再看他，我转过来看 Moses 。看吕弟兄，那就叫做我不再看他，变成看他，希伯来的作者是叫我们把我们眼睛现在不管你在看什么，如果不是耶稣的话，转过来看耶稣，你一定活。你看着自己的伤口越看 越软弱，越看越灰心，越看越痛苦，越看越没有盼望，而越看死亡就开始笼罩我们，我们走不出这个结局的，你永远走不出来。如果把我的问题一直定在那个对不起我的人，把我的眼睛一直在放在那个我解决不了的难处，把我的眼睛一直放在我想要得不到的享受和目标，弟兄姊妹，只要我们所看的不是耶稣，我们里面不可能有安息。只要我们里面所看的所要的不是耶稣，我们里面在主的面前永远是痛苦的。弟兄姊妹，我相信不管你们活了多少年纪了，今天边老弟兄说他90多岁，他说你们中间绝对没有人这个样子，但是我们我可能看起来像90多岁了，对不对？我说我才40岁来中国就已经有人安慰我，他说于老师你一点都不老，你顶多60好几对不对？ 那我现在终于60好几了，你那可能有人会跟我说你一点都不老，你顶多80好几那弟兄姊妹，人都是要老的，外体一天毁坏一天，但是巴不得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属灵的生命是一天新是一天。所以耶稣来不光把神的荣耀给彰显出来，耶稣来第二件事情，他在肉身中遵行神的旨意，他在肉身中完成了神的旨意。所以当他在十字架上，那个最后的一口气已经都没有力量了，他在那里说成了的时候，弟兄姊妹啊，你知道这个对整个人类来说何等的福音呢？ 哦，这句话太宝贵了，但是确实在神儿子最孤单、最痛苦的时候，他呼喊出来。那个时候，耶和华使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不要说肉身痛苦，血流到肝了哈啊，那个人十字架钉十字架死，还不是血流干死了，是人窒息死的哈啊！整个在最深的痛苦里面，在被神弃绝的里面，他在那里喊成了。有一个希腊文的意思是说 pay in full， 所有的债都还清了，我们没有一个是蒙恩的罪人再需要还任何的债，在基督里全付清了，成了，解决了， everything settled。 弟兄姊妹，这是多大的福音啊！整个殿里的幔子裂开来了，神不能再向他的儿女隐藏了啊！所有在基督里得救的、被基督救赎的，我们现在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看看这位羔羊。弟兄姊妹，他真是为我们做了大事。他不光来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他在地上成就了神的旨意啊！他为我们成为了更美之约的中保，他成为神的羔羊，完成的救赎。而且他来到地上，他用他自己的血买赎了教会，让我们成为他的心腹，让我们成为神的居所，让我们有一天成为那座要来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哎呀，弟兄姊妹，这是教会，这就是今天的你，今天的我。那看看我们自己，看看我们所在的教会，我们都觉得多么的亏欠他。他真的是把他的命，把他所有的都付出来了，为了要得到教会。所以我们以前读这个主耶稣的比喻的时候，天国的比喻，马太福音十三章啊，人碰到的一个珠宝啊，就变卖了一切来买它，我们都以为是指我们啊，我们愿意为了主变卖一切，为了要得到基督，基督像那个宝贵的珍珠一样。那 Campbell Morgan 弟兄解经王子说，我们读经读错了啊，谁有资格去买救恩？谁有资格去买耶稣？对不对啊？是耶稣看见了教会，他花了他最重的代价把教会买赎回来，是他来买我们，不是我们买他。弟兄姊妹，他看见教会的宝贵，他把他的命都摆出来了。哎呀，他为了要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啊，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继续讲后面的三堂。那我再说这个信息真的很不好讲啊。从前有一个印第安人。他在美国的中部，大概 Rocky Mountain 附近的哪一个部落，他有一天他喜欢出去探险，他就骑着马一直向西边走，向西边走，向西边走，走到尽头了，结果来到太平洋啊！他这一辈子从来没看过海洋啊！哇，当他那天看见浩瀚的太平洋海洋的时候，他整个心震撼啊！哪里有这么伟大的创造啊？这么荣耀的这个大自然景观，那个海浪啊，这个蓝天白云，海浪他从来没看过的。哎呀，他在那里享受，在那里惊叹啊！到最后，他就在想说：我回去以后啊，我的同胞，我的同仁一定会问我你出去的见闻哈。他说：那我要怎么去跟他讲这个样最让我震惊的这个大海呢？然后想个老半天以后，就拿他的水瓶去装了一壶哈，这是他唯一能做的。等到他回到山里面，别人问他的时候，他就讲的：哎呀，那个大海呀，简直是太奇妙了，太浩瀚了啊！人家说这个，他到最后他说不行不行，我讲不清楚。来来，你们看，这个是海哈。That's me， 那是我现在，我就是这样跟你们讲，我在跟你讲基督多丰富，基督多伟大，道成肉身多伟大。弟兄姊妹，我不过只是拿了一个瓶子告诉你，就是这样子。基督伟大到超过我们任何人笔墨能够形容的，等候我们去经历，等候我们去发现，等让圣灵来跟我们开启。弟兄姊妹，我们要向神祷告啊，主啊，照明我心中的眼睛，让我真知道你，让我们真正能够看见这位伟大的救恩，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向着圣徒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而且他向着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们真需要来认识耶稣哈。那今天晚上我们讲后面的三个啊，那么第三个讲到耶稣道成肉身来，他是为了要败坏仇敌一切的权势啊。因为撒旦在人的身上带来了多大的伤害啊！这个约翰一书第五章 第十九节告诉我们、他说这个全世界都伏在谁的手下？那恶者的手下。全世界，整个世界都在恶者的手下。你们读了会不会毛骨悚然呢？而盗贼来，盗贼做事情只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偷窃、杀害、毁坏，他要破坏人跟神的关系，他要破坏人跟人的关系，他要破坏人受造的目的和价值。整个仇敌要来的就是偷窃、杀害、毁坏。你看看今天有多少破裂的婚姻，你看看今天有多少破裂的人际关系，你要看看今天有多少的人被撒旦给糟蹋、给作贱了，活得这么卑贱。不用去说的，那种可怕的事情，那种不道德的事情，那种险诈的事情，人心比万物都诡诈的事、我们今天下午交通的时候，我还在说，今天服侍主为什么这么辛苦？因为我们在这里碰到的是人性，人心里面什么东西都有。为什么服侍这么容易受伤，甚至比世界给我们的伤害还要厉害？因为我们在这里碰到了我们原本以为是弟兄，原本以为应该是彼此相爱的，哪里晓得受到的伤害比世界还要厉害。弟兄姊妹，我们碰到的是人性，盗贼来偷窃、杀害和毁坏。所以一方面让我们看见整个万有、整个世界伏在恶者的手下，另外一方面又让我们看见恶者的目的就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第三件事情我们要看到的，彼得前书第五章告诉我们、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我跟你讲，他天天都在寻找，只要有吞吃的机会他就吞吃。我说彼得写这件书信的时候，那时候神的儿女们在苦难中，在逼迫的里面，他们反而更爱主、这个仇敌还需要遍地游行去找。我说今天仇敌根本不要找，根本是吃 buffet， 吃自助餐，随便你吃的，他根本不要跑，这边吃一口那边吃一口，他吃不完呢。神的儿女们今天在仇敌面前很多的时候软弱无能、他要我们干嘛就干嘛，他要我们失败就失败。弟兄姊妹，这是今天这个时代，你整个世界几千年走到今天、所有犯罪的本领，所有仇敌可以用的花招，历代累积的丰富，你知道吗？他的诡计已经多到不能再多了。我们今天怎么可能去跟一个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老奸巨猾的魔鬼去打交道呢？所以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样子一个这么可怕、这么狰狞、这么权势的撒旦面前，空中执政掌权者首领的底下，我们可以说我得胜。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需要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我早上已经讲过了，神可以用他降临的他口中的气就可以废掉撒旦，两身根本一句话或者神一个处理就可以把这个解决了。但是今天神不这么做、他要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要建立能力，要他讲报仇的哑口无言。所以今天在耶稣基督带着微弱的人性，像个婴孩，像个吃奶的，他就是这样子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面。但是一点一滴在他最平凡的生活里面，他累积那个属天的力量，他向着神绝对顺服，他对着仇敌绝对的得胜，他对着一切的试探他绝不妥协，他在神的旨意面前完全的忠心、这个人一路上走过来成全毫无瑕疵。所以弟兄姊妹，道成肉身 而到最后，当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的时候，他说成了，他满足了父神公义的要求、这是救赎的这一面。然后接着他为着我们下到了阴间、他为我们进到了阴府。弟兄姊妹，这是为着我们去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换句话说，今天任何人只要犯了罪，有一个罪的毒钩就把我们给扣在阴间，让你永远处理不了死亡。所以人人都有一死，我们进到死亡里面我们都出不来的，因为我们都犯过罪。 罪的诠释是律法，只要有人没有守全律法中任何一条，罪在我们身上就有诠释，我们走不出来。但是当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而死，他下到阴间的时候，他是无瑕疵无斑点神的羔羊，圣洁没有瑕疵。弟兄姊妹，耶稣在 为了我们在地里面三天经过啊，等到他要从地里面上来的时候，你说整个阴府的权势啊，这个简直是疯狂的，他们用各样的方法想要拘禁他，想要扣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扣不住他。弟兄姊妹，有一首诗歌，我说复活节我们特别喜欢唱，对不对？兵丁突然看守，石头突然封口，死亡也不能够拘禁他，他起来。当他从死里面起来的时候，整个阴府的权势完全 collapse， 他接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整个死亡的权势、罪的毒钩在这里辖制所有的人类。而那一天耶稣基督带着人性穿破死亡出来，弟兄姊妹，整个死亡的权势 被瓦解了。真的是哈利路亚，这叫做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啊？他不光是为了完成神的旨意，为我们付了赎价，让我们脱离神永远的审判，他也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背哈啊，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人家哈利路亚，大事啊，他得胜了，整个撒旦已经在他的手下已经没有权势，再也没有死亡的权势。所以主耶稣在启示录的时候，他说我曾经死过，如今活着啊，而且还活到永永远远。他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再也不是撒旦管，他已经把这个权柄夺回来。所以今天为什么圣徒的死不叫死，叫做睡了？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而且释放了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再也不需要怕死亡。我们知道死亡是回家，对我们来说这是睡个觉起来就到家了，越想越快乐，对不对？这个 有人 想回家是想不开了，活不下去了哈，可能失败太多，痛苦太多，活得不耐烦了，那么但是真正的荣耀的盼望不是这个样子的哈，我们是欢欢喜喜要去见神的。有一个牧师说，你们这个不要想不开啊，这个他说这个很 有人开车开到75迈哦，每个小时75迈哦，那是等于这边大概100公里时速啊。他说开到75迈的时候，他就要唱说主与你更亲我神啊，靠近回家了啊。等到开到130公里的时候，就唱说在那边点名的时候我必在其中啊。等到开到150公里的时候，他就说主啊我要回家。有人想不开了，然后开车开那么快，那主不要我们这样子回家哈，不要我们浪费生命去做不必要的冒险去结束生命，那主要我们在地上好好活，好好活，活到他在地上我们的价值已经没有，不是价值没有我们留在地上我们的功用我们各方面都已经当打的仗已经打过了，守信的道守过了，当跑的路跑了，那这时候是该回家就该回家啊。雅各该回家的时候扶着杖头敬拜神，那么美丽的图画交代完了，躺在床上两腿一收走了，死亡在他面前没有任何的威胁，他从前怕死，对不对？雅各以扫要来杀他，你看他紧张的把自己最爱的孩子最爱的妻子都摆在前面平常爱拉结爱成那个样子，等到真碰到事的时候也把拉结摆在前面，这是弟兄啊，这是弟兄，没有良心平常花言蜜语的甜言蜜语的，好像这个 把拉结弄得这个心窝痒痒的，等到碰到事情的时候就 你带着孩子走前面，我还是最后所以神不放过这个人跟他摔跤硬是把他的大腿窝给捏了，你跑都跑不了你去面对你需要去面对的弟兄姊妹，死亡当神的儿子为我们出来的时候， 他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他夺活了这个死亡的这个阴间的钥匙啊，他手里面握着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圣徒的死是何等的尊贵，我们不再怕他啊，真的是回家哈，真的是回家，真的是睡了啊。所以这个在台湾，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在台南啊有一个这个。博士哈，那个是几乎已经，我现在算起来恐怕已经有七八十年前的了，一个他自己就是不愿意信福音啊，不愿意相信福音，他自己觉得这个理性，这个科学万能，他相信理性，因为他自己读博士，他觉得这个世界没有神。后来有人就跟他做了一个挑战啊，他说你不相信有神，但是你可不可以做一件事情啊？他说你只要听到有人要死了，你就跑去看。看他怎么死，然后呢，你就问一下他是不是基督徒，然后你就专门做这件事情。他说好，他说来，那我就来。所以他只要听到有人死，他就跑去看，有人死他就跑去看。他说他看了几个，看了这么多个以后，他说我不能不相信耶稣。为什么这些基督徒死的时候能够死得这么安息，而那些没有信仰不信主的人，对永生没有把握的人，死的时候充满了恐惧，充满了愁苦，充满了害怕，充满了挣扎啊，那是完全不一样。他说光这个东西就让我知道这边是有神。所以基督来，他在他肉身里面，他胜过仇敌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撒旦会特别怕道成肉身啊？为什么邪灵，为什么鬼魔的工作，他们怕道成肉身？为什么他来试探耶稣的时候要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他就巴不得把耶稣带回到神性里面？因为耶稣我们说他是新造族类的元首，他是完全的人性又有完全的神性，他在神性里面要胜过试探。那撒旦会说，那你本来就是神，那这没什么了不起，那这没什么了不起，对不对啊？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让他变吧。耶稣就是不变，耶稣就是说人活着，他就是站在人的地位啊。你看到最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底下的人对耶稣说什么？你若是神的儿子下来，我们就信你嘛，对不对啊？你要我就真的下来，我再回来就是了哈，我就让你看看我的本事。但是你看耶稣就是不下来，他可以下来，他不下来，他完全站在人子的地位。弟兄姊妹，这叫做伟大的得胜。而这个得胜让报仇的哑口无言，输的心服口服，因为耶稣是站在人性的里面，他可以动用他的神性去做很多的神迹奇事，他可以动用他的神性去让他在十字架上毫无痛苦。但是弟兄姊妹，他全部拒绝，我父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所以今天在我们人性里面，等一下我们会 读到慈悲忠心的大祭司，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体恤我们啊。所以约翰一书第四章说，凡灵认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的。有一次我跟杨老师在美国南加州参加一个特别聚会的时候在北美还很少碰到被鬼附的人啊，顶多就是一些精神错乱有问题的人，讲话神魂颠倒不清楚的。但是那天那个人被带来的时候， 我们里面问了他几句话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个人身上真是有邪灵啊，因为我们讲任何一句话叫他跟着我们，他都可以跟啊，只要任何时候我们讲到耶稣他就是不跟从来没有来过教会的，被人家带到教会来，他哪里知道什么耶稣？但是你讲什么东西他都可以跟你，然后唯独你讲到耶稣这个字的时候你说耶稣啊，求你帮助我，这个声音是很清楚的，对不对？但他就是不肯讲。你讲任何一句话说我需要帮助，他会根据他马上就会讲我需要帮助。你讲再复杂的句子他都可以跟着你讲，然后唯独你只要出现耶稣他就绝对不跟啊。所以我们就奉主的名赶他啊，我们一赶他的时候，那么眉毛清秀的一个女孩子就张开一根锁起来，背后的脊椎骨都吐起来你就发现这个人真是被仇敌挟持的。鬼魔他就是不认耶稣，他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 耶稣来，他在肉身中靠着圣灵，他完全得胜啊，他胜过仇敌一切的试探。圣经上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告诉我们，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啊，弟兄姊妹，今天耶稣在地上一生都在面对各式各样的试探。啊，今天我们人任何一个人，今天在一路上也都在面对试探。啊，但是我们跟神的儿子最大的不同，他没有犯罪。啊，教会里面也说到，连执事都需要经过试验。啊，试验跟试探都在显明我们里面生命的实情。不管是试探，不管是试验，不管是风浪，都在显明我们里面生命和信心的实情。啊，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里面几斤几两，我们里面生命的品质到底是什么，我们跟主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这个人现在属灵的情形是什么，就完全都显明起来。啊，所以当时是执事也都需要经过试验。啊，我记得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从前在我们教会刚开工的时候，啊，主带了一个退休的老牧师，啊，其实他也不老啊，啊，他来我们教会的时候大概才60岁，比我还年轻，对不起，我不应该叫他老牧师。他65岁就被主接去了，我们是很怀念他。啊，一个非常敬虔爱主的很单纯的一个牧师，他因为身体不好他就退休了。他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我有时候有一些服事的事情我跟他交通，他就跟我讲，他说，余弟兄，圣经上说执事都需要经过试验。啊，那我就问他说，我说那你怎么试验你的执事？啊，他说有时候我在前面走路，后面几个年轻弟兄跟着啊，在后面跟到我后面走。啊，他说我就会故意把一个小纸屑、啊，往地上一丢啊，然后我看看谁会去把它给捡起来。他说这是显明这个人殷勤啊，这个人主动啊，这个人是非常心细的啊，这个非常愿意付代价的。哎呀，我回来以后我就跟我们自己的同工们交通，好，我说张牧师说他怎么样试验同工啊，他说丢了纸张看谁捡。那我们这边的同工就跟我说，他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说，哎，张牧师你怎么乱丢纸屑啊？那这种的试验就不会过的了哈。那主耶稣在地上，其实每一件事情都在试验他。当他受苦的时候，当人要来抓他的时候，你看彼得马上拔刀啊。这个还好，彼得刀不是那么准，只砍到人家耳朵啊，不然那天要出事了，对不对？不小心砍歪了，还是砍到人家。但是主叫他收刀入阙。主说，难道我不能够在这个时候让我的父差12银多的天使来救我吗？太多的地方他都可以为着自己有一个祷告，有一个命令就可以解决他的难处，但是他通通不做。所以他受试探不光只是不犯罪，他受试探让他完全不为自己，他受试探他就是完全不违背神在他身上的要求和旨意。弟兄姊妹，耶稣凡事受过试探。你说十二营天使，你说不得了，那个亚述大军不过派了一个天使，杀了多少人？185000。那么十二营，你知道一营，我今天还特别去Google 了一下，一营大概300个人到1300个人。那我取他中数800个人好了哈，800个人乘以12营，你就算他10000个人好了。那10000个天使，一个天使杀185000人，10000个天使杀多少个？我在考小学生一样啊，185000万个人。所以耶稣只要说一句话，185000万的人可以在他面前被宰光。你不要说这些大祭司、这些法利赛人，全部杀光光，而且杀好几次的。耶稣完全不为自己，完全不为自己。就像我刚才讲的，你在十字架上，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下来。弟兄姊妹，那种我们有一点怀才未遇，就有一点不甘心哈。耶稣站在十字架上被别人这样子讥诮，他是神的儿子，他没有一件事情不能做的，但是他不为自己行神迹。伟大，这真的是伟大。那你会说，耶稣凡事受过试探，可是耶稣不会被试探去玩电玩啊，或是上网啊。 你们有问过这样子的问题吗？啊，太不认识主了哈。你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嘛，如果今天他可以举起1000斤的东西，那你就不需要去问他说，可是他没有受过试探去举50斤呢，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哎，你他没受过试探主78斤呢，你不需要把你的东西去跟耶稣比，耶稣受的试探远超过你我任何一个人所能够面对的试探。你说耶稣没生过病吗？那他哪里能够体恤病人？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过鞭伤，那个鞭伤每一个鞭子带着钩子，血肉横飞的，他在十字架上流血流到最后那样子的受苦，那又是我们的病情能够明白的呢？他当然能够了解。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他在圣灵的里面靠着主胜过仇敌一切，然后他完美无瑕的得胜。主耶稣在地上的约翰福音8:46，他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讲这句话的。那在人面前都不能的话，我们有哪一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说我在神的面前无瑕疵无斑点？神若追查罪孽，谁能够站得住？对不对？没有一个人站得住。但是神耶稣却成为在神面前无瑕疵无斑点神的羔羊。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神在肉身显现，然后什么？被圣灵称义。耶稣在地上所有所行所做所思想的，连圣灵都要称义他，因为完全无瑕疵。在这里他的仇敌，在这里没有一个人能够找出他的罪，他的门徒在这里跟着他这么3年多，老约翰在约翰一书讲，他说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彼得也在这里做见证，你们得赎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的血，完全没有玷污的。希伯来书5:9，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那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耶稣，我们今天没有空去慢慢讲他碰的试探，他整个的一生都在试探的里面。今天偶尔一次失败，那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基督徒已经算很不错了哈，整天都得胜，只是偶尔失败一下。我们最近这一阵子办公室同工，我想这两天出来大家没有空去做了，我们在学习每天晚上在主的面前祷告，让主光照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得罪神，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行，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有没有在主的面前就让主来光照显明，有的话就跟主认罪。那不光是认罪，我们也希望能够真正的悔改，因为前一阵子我们讲悔改的果子，今天为什么基督徒重蹈覆辙，一直不长进一直不改变？我们顶多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认罪，认罪跟悔改是两个不同的境界。你认完罪不久以后，你可以猪洗干净了又回到里面去，对不对？你承认错，认知道有错，承认错，你道歉了，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只有真正的悔改。什么叫做悔改？叫做 make a U-turn， 就是我180度回转，我采取行动，我采取回转的行动，然后来归向基督，让我离开我的错，我去接受耶稣在我身上给我的拯救和改变，这个叫悔改。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如果带到主的面前，每天晚上带到主的面前，如果很少一天才只有一个，我们都已经算不错的了。那基督是一生的连日连一个错都没有，一个错都没有，一点点瑕疵都没有。这个东西叫撒旦输得心服口服，因为耶稣是完全站在受造的人性里面，他会饿，他会渴，他会累，他会疲倦，所有今天你我肉身所有我们在人性里面经历的这些软弱，这些他其实在他的身上他也一样面对试探的，只是他没有犯罪。第三个，借着肉身死跟复活，他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刚刚我们已经讲了，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哥罗西书2章，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即将一切执政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架夸胜。 那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这更宝贵，我们一起来读啊。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并且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哎呀，弟兄姊妹，你发现他简直是 exceedingly 啊，那个没办法去形容，他远远超过整个万有中一切执政、掌权的、主治的、有名的啊，今生的、来生的，你 you name it， 你不管怎么讲什么，耶稣都远远的超过他，因为他的得胜太伟大了啊。前两天我跟我哥哥嫂嫂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在上海的一个餐馆吃饭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年轻人，长得高高壮壮的，眉目清秀的，这个，你如果不看他身上穿的衣服的话，你会觉得，哎呀，这个年轻人还看起来蛮不错的。结果他的衣服上面写的666，啊，然后写的这个 Team Satan 是撒旦的队，啊，然后去拿菜的时候弯过来，背后画了一个死人骷髅，啊。他以666以撒旦的同工为自舞，来自豪，穿在身上，公开的就在餐馆里面吃饭，弟兄姊妹，多可怜，不认识神，放着宇宙的主宰，放着这么荣耀得胜的君王，不来信他，要去接受那个这个将来要被丢到硫磺火湖的撒旦，多可惜，真的多可惜。林道亮院长有一次坐飞机的时候，人家在送便当，他旁边的人坐着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看着非常体面的人，人家在送便当，他说不要，林院长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吃呢？他说我在进食，林院长就很高兴，他说你是基督徒啊？他说不是，我是撒旦教的。韩国教会有一个长老自己做的见证，跑到美国来观光，到餐馆里面吃饭的时候还不好意思低头谢饭祷告，没想到看到对面也是一个穿着西装打着领带，非常体面的一个外国绅士，低头在那边祷告，他就很高兴，就过去跟他讲，他说你是个基督徒啊，他说我从韩国来，好高兴看到基督徒，他说我不是，他说那你他说我是撒旦教的啊，所以他说你们撒旦教也祷告，他说我们当然祷告，我们不光祷告，我们也有进食祷告，他说你们祷告什么？他说我们最常祷告的两件事情，第一个叫教会的领袖失败，第二个让教会分裂不合一，他说这是我们撒旦教最主要的两个祷告。弟兄姊妹， 我不晓得我们听了以后我们怎么样，那个长老自己做见证的时候，他说当我听完撒旦教这样讲的时候，神责备我，你连吃饭都不敢低头祷告，你看看人家撒旦教公开的那么认真的祷告，甚至禁食祷告，那么专心的祷告，要叫基督教的领袖犯道德的罪跌倒，因为击打羊群，不是击打牧人，羊群就失散，而且要叫教会分裂。今天多少教会分裂？真正为教会守望、为教会祷告的在哪里？而撒旦教的人可以禁食的，为了这件事情在祷告。你买股票也要投资对吗？把整个人生的积蓄投资在撒旦身上，多可怜呢！这个远超过这些股票的投资，或是你选学校、选科系。哎呀，我选错系了，读了四年出来，只好再转系再去读。这种东西都是可以改的。买错车了可以改的。那除了娶错太太不能改，那弟兄姊妹，但是带到主面前让主改他，对不对？那我们还有希望的。但是你去选个撒旦来信干什么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在这里感谢主啊！基督为我们亲自来，在肉身里面败坏的掌死权的魔鬼。为了要释放我们，叫被掳的得释放，叫受压制的得到自由。有多少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他们的心眼，不让基督的福音的光照在他们的脸上，多少人不认识主，但是我们却认识了。好，我们再看下一个第四个，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这也是他为什么要道成肉身、非常重要的目的。第一个，他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六节，他说：“基督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希伯来书第十章，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讲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先讲他为百姓的罪献上，因为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三节他说：“凡是大祭司，都是为了献礼物和祭物所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是为了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这是第五章第一节讲的。你就发现大祭司被设立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献上祭物，献上礼物。而希伯来书第八章告诉我们，当基督做大祭司的时候，他自己也必须有所献的。而你却发现耶稣所献的竟然是他自己，因为所有其他公羊山羊的血通通没有办法把人的罪解决，通通没有办法让人跟神之间真正的和好。所以到最后他来的时候，他带着他的身体来，他把他自己献上，他 once for all， 就是一次就摆平了，一次就解决了，一次就永远通通都解决了，他把他自己完全无瑕疵的献上。那这是这位大祭司第一件事情，我们讲到他为我们的罪献上挽回祭。而这个挽回祭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不仅仅因信称义，我们免去了神的愤怒，而且让我们跟神和好，能够以神为乐。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想到这位大祭司，就是他自己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把自己献为祭所带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永远不能够忽略，永远不能够忘记主耶稣伟大的救赎的爱和恩典。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各地的教会是不是每个礼拜这个有掰饼聚会，但是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非常非常的珍惜，非常非常的在乎擘饼聚会。每个主日一个礼拜的第一天开始，一个礼拜的第一天的早晨，我们就在主的桌子面前，我们一起在这里纪念那位爱我们的主，我们一起来看神的羔羊，我们一起在这里吃他喝他，我们在这里纪念他的大爱，我们在这里赞美他的大爱，然后我们在他的桌子面前，在他的血面前，在他的饼面前，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纪念他。我就觉得整个礼拜开始在主的桌子面前，开始在他这么伟大的救赎的根基面前，太宝贵了，太宝贵了。第二个，我们这位大祭司他能够体恤并且搭救被试探的人。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七节到十八节，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你看到了没有，他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因为他需要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因为他要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所以他必须跟我们一样，带着血肉之躯，也在地上凡事上经过试探，他也因为试探而受苦，他也在这里怎么样子在肉身里面面对试探，他能够胜过试探，他为了要能够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了要能够来帮助我们。因为他能够因为自己受过苦，他能够搭救反被试探的人。我记得我的父亲曾经讲过，说他们认识的一个朋友，是在医院里面厂房里面当护士的，当护士的。那他自己还没有结婚以前就当护士了，但是他在这个护士圈里面是凶的有名的，因为每次人家生孩子的时候就那些痛得不得了，惨叫啊干嘛，他就很生气，他就骂他们，哪个女人不生孩子的，他叫成这个样子，这个所以他常常骂人家，就是有时甚至听说还打人家屁股，你哭什么，没有人不是这当然这是几十年前，你现在打人家屁股会被告的，他就是很凶的一个人。结果后来听说他自己生孩子的时候，哇，那个呼喊的那个嚎叫的声音大概几条街外都可以听得到，他自己生过孩子以后，他再回来当护士的时候，他再也不打别人了，他知道怎么回事，因为他亲自经历过了。 那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人，我们就不能明白啊啊，这个，所以这个我都亲自听过，有一些人啊，他不能够体恤别人的痛苦，他就是随便就讲一句话，人家这个这个孩子死了，他跑去安慰人家，就说不要难过，神会再给你一个更好的。或者万事互相效力啊，我跟你说，这种人应该吊起来了啊。这种时候就跟人家讲万事互相效力，你要陪他哭陪他痛苦的时候，你去跟人家讲大道理干什么？我也讲过侯小姐，那个大哥应该跟他比较熟了哈，那他是一个非常属灵的前辈啊。这个以前听说一个姊妹，她的先生去世的时候，侯小姐去看望他啊，根本不需要跟他讲什么，就看到他就抱着他，他说哭吧，尽量哭。啊，那个姊妹在他的肩膀里面好声放声大哭，哭完以后得到很大的安慰。你不需要这个时候去讲道理。基督凡事经过试探，凡事受过试探，他能够体恤我们。所以他在这里说到，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你千万不要给试探有留借口或是余地，觉得主不能够体会我这个犯罪之人的痛苦。主耶稣从来没犯过罪，但是主能够了解人在试探里面所面对的挣扎，而且他也能够拯救我们，而且能够拯救我们到底。那下一个是我们很熟的啊，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到十六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那因为英文是用复数啊，所以更好的一点的翻译就是说啊，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诸般的软弱，各式各样的软弱，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啊，有个翻译叫做 timely， 就是很应时的、很及时的啊，就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他就来了啊，神不迟到也不早到，就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他就到了啊。这是我们的大祭司啊，他能够体恤我们诸般的软弱啊，能够来帮助我们。所以你看这个当拉撒路死的时候啊。耶稣去看他们，那么圣经上最短的新约里面最短的一节经文叫做什么？耶稣哭了。那很多人特别福音朋友就说耶稣为什么要哭呢？连当时的犹太人在旁边看也都说，你看这个人爱他是何等的迫切，就认为耶稣是伤心的哭。那你们觉得耶稣是为什么哭？是因为拉撒路死了伤心的哭吗？难道他不知道他来能够让他复活吗？难道他故意慢来两天，不就是为了让拉撒路死，而且要让拉撒路活吗？当然知道，对不对？我上次在讲道的时候我还讲了，耶稣不仅仅能而且他要叫拉撒路出来的时候都还有很有讲究的，他对着坟墓喊什么？拉撒路出来，他不能光喊说出来，光想出来，所有坟墓人都出来了。时候没到，你们好好安歇，等候结局啊！今天神只叫我叫拉撒路，所以我必须要提名叫拉撒路，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出来了不然他喊出来，真的是很多人都跑出来了。他当然有能力，他能力大到是没有任何一个死亡的权势可以拘禁他，没有一个仇敌的权势可以拦阻他，那就是因为他当然知道他可以叫拉撒路复活。他为什么哭？因为他在这里体恤了人在仇敌在旧造的里面，面对死亡，面对这些仇敌的工作，那样子的无助，那样子的无能他是进到了堕落人类里面的那种的痛苦那种的感受，那种的绝望，那种的无能。耶稣在这里哭，因为起初神造人不是这样，不应该沦落到这样子的地步，在死亡的面前那样子好无能为力。那么多仇敌的工作破坏的面前人无能为力，这不是神起初造人的。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说，然而起初不是这样，起初真的不是这样。所以有一个死刑犯要枪毙前， 他的妈妈最后才决定去看他，本来都在监狱里面都不去看他的，啊，要枪毙前一天，妈妈去看他，看他妈妈看着他就一直流眼泪，一直流眼泪啊。死刑犯也觉得很亏欠，他妈妈只讲了一句话，他说：“孩子啊，妈妈生你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妈妈自己一直流眼泪，每一个生下来都像小天使一样，对不对？啊，那么可爱，那么单纯。但你看今天监狱多少的犯人，今天在外面有多少可怕的人，起初都不是这个样，连生下来都不是这个样子，更不要说起初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造男造女，让我们可以像他，而且他亲自吹气在人的中间，堕落到今天这样子的地步。所以耶稣非常能够体恤堕落无助无望的人，但是他来就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啊。我们的大祭司来，他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来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他能够体恤我们，他愿意帮助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你今天在什么样子的难处里面，甚至掉到罪恶里面走不出来，爬都要爬回到世人的宝座前，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不要再逃避他的面，不要再逃避他，越犯罪越软弱越糟糕，我越需要回到他的面前。伟大的祭司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没有改变，他用他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在这里重建我们，恢复我们，医治我们，赦免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人能够被重建起来。这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啊。所以像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啊，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因为这就是这个世代的人，对不对？多少人往耶利哥去的路上，多少人在这种远离神走下坡路的路上，碰到仇敌，碰到强盗，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座可能很多人都受过伤，我也受过伤，被仇敌打得好像倒在地上半死了，强盗来打伤我们，躺在那里痛苦无助无望，那么多人不能了解你，那么多人从旁边经过，利未人经过，祭司经过，这种都是看起来很属灵的人，但圣经上告诉我们，他们是从他马路的对面绕过去，他就根本不想靠近他， 连走过他都不想，故意绕过去他，我没有空管你。而主耶稣把他自己比喻作他是好撒玛利亚人，一个被人好像瞧不起被人忽略的，但是他却满了爱啊，动了慈心啊，拿油和酒上前来为他裹伤。哎呀，弟兄姊妹，这叫做大祭司，大祭司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里面的痛苦，知道我们里面生命败坏的本质，知道我们里面永远需要他。第三个，他成为凡顺从他的人，为了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耶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你看到吗？再次在道成肉身，好，是在肉体的时候他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切啊，那我中间有一些经文就省掉了。他虽然为儿子，但是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的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凡靠着他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哎呀，弟兄姊妹，你读到这些圣经，你不晓得会不会心花怒放啊？想到这样子一位大祭司，他完全体谅我们，而且他不光表同情，能够体谅，他能够拯救。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能够表同情，但是我们不能拯救。我们有爱，但是爱的能力有限，对不对？啊，有一个老姊妹，她说她最爱的一只狗，她那天出去度假的时候，她把她的狗交给她的朋友帮她看啊。她出去度假，啊，跟她先生回来去接那只狗的时候，他们车子停在马路的这边。哎呀，狗在家里面一个礼拜没见了，她一听到闻到主人的味道，兴奋的就从她朋友家冲出来，啊，就直接穿过马路过来。她就看到一个卡车过来，从那边过来。你知道，她说她整个的心都碎掉了。她这么爱她的狗，她要想要救她，她来不及救她，就看到车子过去就把她的狗给碾死了。她说我爱她，但是我真的就是爱莫能助。 多少的爸爸妈妈看着身边的孩子爱莫能助，多少的丈夫或妻子看到另外一半远离神，离家出走，甚至抛家不要了，在那里，我们在那里爱莫能助，不知道怎么帮他。大祭司不仅是能体恤我们，他能够帮助我们，他能够拯救我们，能够拯救我们到底。英文的翻译不仅是讲到 to the utmost， NASB 翻译做 forever， 他能够永远的来拯救我们啊。那么NIV 是翻译做 completely， 是完全的，是一个彻底的拯救。你就把它全部加起来，这就是他的意思啊。他能够完全的拯救我们，而且永远的拯救我们，而且拯救到底，也没有一个地方他不能拯救。哎呀，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在信心的里面与所听见的到调和啊！不管今天我的问题多大，不管我的问题已经多久，不管我的问题多深，不管我的问题在人看是多么不可能，他都能拯救，拯救到底。我们真是要在主的面前说阿们啊！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凡是靠到他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我曾经做过见证，在有一段时间我自己脸肿得很大，也很难过，那时候在台北读大学，那时候大哥已经在美国了。我读大学常常脸肿得大的，让我心里面很难过，心情很不好，所以有一段时间属灵上很低落，也不想祷告，也不想赞美，我觉得这个是到底所信的神是不是真的，到底所信的神是不是真的像我们基督徒所说的这么好为什么别人做见证都是祷告得答应的见证，就没有人起来做祷告不得答应的见证。那我就觉得祷告没得答应所以有一次我自己在我们教会里面去参加 Cupertino 小组那天去参加他们小组聚会的时候，他们正好讲到什么祷告，然后我就说我们常常会碰到祷告不得答应的时候，不要灰心。哎呀，旁边一个姊妹就跟我讲，他说余弟兄，你也有祷告不得答应的时候吗？我说当然有啊。他说你这样讲我们太得安慰了哇，你比我讲一篇那么用力的道，他觉得我讲我的软弱给他最大的安慰，比我讲任何道都还安慰他说原来你祷告也会不得答应。我跟他讲当然有啊，而且我跟他说在我这一辈子里面祷告不得答应的事比祷告得答应的事还多。哇，他们高兴的简直 乐昏了你也有祷告不得答应，而且有这么多祷告不得答应的时候，我说当然有了，我说我简直灰心透了，我说我是祷告到气得要命，说我不要再信你。那弟兄姊妹，就在我那时候很软弱的时候，有一次放暑假回台南回到台南去的时候，我本来连主日聚会都不想去的，我结果那天还是去了。那没想到我一进教会的时候就碰到一个70多岁的老弟兄那个姓徐的老弟兄这个一个伯伯，他看到我，他说哎呀洪姐你回来了，太高兴了他说我没有一天不为你祷告我去台北读书一个学期是4个月，所以他上次看到我至少是4个月以前，他说我没有一天不为你祷告。哎呀，我这整个心，我说主啊，怎么可能会有一个老先生天天为我祷告呢？然后我就这个散会的时候还是怎么样，碰到一个张老师母，大哥不晓得记不记得，他是不晓得是汕头还是台山还是哪边的人，他每次祷告口音都很重，我都听不懂但是可以猜得到啊，就主耶稣我嗲嗲你，就是主耶稣我谢谢你每次这样祷告，反正就是那个很可爱的口音他一碰到我也抓着我的手，他瘦瘦干干的一个老姊妹一个他80多岁了，他说洪姐啊，我没有一天不为你祷告。那天眼泪真的出来了。我天天灰心失望，觉得不可能，觉得神你到底到哪里去了结果在我的家乡教会里面，一个老弟兄一个老姊妹，我平常根本都很少跟他们太多讲话的，他们居然两个人同一天告诉我没有一天不为我祷告。哎呀，我整个就觉得主啊，连人都这样子的为我祷告，圣经上告诉我们他长远活着为我们祷告，这位身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长远活着为我们祷告。所以你觉得没有人为你祷告吗？至少有一位，好不好？ 不要把你的寄望都去跑去找那些名人，找那些牧师，说你要为我祷告。我跟你讲，我们很多很多这些传道人都是撒谎的。好，我为你祷告，回家忘了，不是故意忘的，真的忘了，或是没有空。所以我现在越来越不敢答应别人，真的，我宁可现场就为你祷告，我不要说好我回去为你祷告。所以我只要跟你说我回去为你祷告，我就一定要为你祷告啊，不然我就真的觉得我虚假。但是我再怎么为你祷告，我的时间还是有限的，我可能只是偶尔一次，或者每天为你祷告，祷告一两个礼拜，我可能就放到一边去了啊，因为我还有更多的别人的事情要祷告，对不对？但是这位大祭司在天上，我们的主，我们的耶稣长远活着为我们祷告，他凡事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能够拯救我们，拯救我们到底。有这样子的大祭司，我们还需要什么？所以有了你，我们还要什么？真是这样，弟兄姊妹。但是他为什么能够这么体恤我们？他不是照着他的神性来了解我们，他是曾经在人性里面跟我们一样经过一切的试探，忍受试探之苦。他也在这里，虽然是为儿子，还是这个因的苦难学会的顺服。他为了在这里成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你讲到这个大祭司，真的是数不尽的恩典哈。他为了救赎我们，他献上自己的生命作为挽回祭。除去了神的愤怒，除去了我们永远的审判，让我们与神和好，让我们与神为乐。然后借着他，他又这样子的体恤我们的软弱。而且他在这里能够在随时施恩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得恩惠蒙连续做应时的帮助。他在这里可以搭救我们，他在这里长远活着为我们祷告。弟兄姊妹，你光我列的这几节经文哈，你回家把所有大祭司所做的事情，你再从头把他祷告导读一遍，祷告完我相信我们自己下沉的灵都要起来。如果那样子一个老弟兄一个老姊妹连他祷告的声音我都听不懂的老姊妹，他为我祷告的这件事情都让我的心得到这么大的激励，哎呀，我说主，我不能不爱你啊，我要起来，我不能够让自己下沉，我不能够对不起这些爱我的人啊，我连这样子的人我心里面都会有感觉，更不要说这位天上的主，他天天活着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祷告。要感谢他啊。好，最后我们来看第五个称为救恩的元帅。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要率领众子进入荣耀这是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他说原来呢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主耶稣来到地上，他完成了救赎，他实现了神的旨意，他彰显了神的荣耀，他胜过了撒旦的权势他为我们升上高天，还是有一天他要率领我们众子进到荣耀里去所以圣经上把他称作救恩的元帅 The Captain of Salvation 整个救恩他是元帅，他在前面带领我们。成为救恩的元帅，率领众子进荣耀，因为他自己在人性里面他完全得胜，所以他是第一个带着人性进到神宝座面前，进到这位人不能够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他是第一个带着人性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去的。就好像我们从前从来不知道人可以到月球，对不对？1969年七月的时候，阿波罗11号虽然网络上有人说这是阴谋论，说是美国从来没登陆过月球，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但是至少在历史上，我那时候天天扒在电视机前面看这个阿姆斯壮登陆月球，全球都紧张。那是1969年的时候那登陆月球了阿姆斯壮说，虽然是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对不对？那。让我们知道说月亮不再只是一个月亮，不是我们中国明天是中秋节是吧？我也不知道，有人跟我说是明天是吧？然后中国人只能讲嫦娥奔月其实比美国还要进步我们只是幻想了，但是我们至少有这个 idea 人可以到月亮去那么美国是1969年七月份阿波罗11号终于登陆月球，那至少知道说人居然可以登陆月球，这不过是很小的事情。 很小的事情，但是在宇宙中是一件大事情。所以当人类在这里说科学万能，你看人居然登陆月球的时候，其实天上的神在那里嗤笑他们，对不对？那我曾经讲过宇宙多么浩瀚啊！我们下个礼拜来，这个月底要来我们教会传福音的这个啊，这个航太科学家，他是休斯顿太空总署的一个科学家，后来主呼召他出来服侍主。啊，我去年在一个宣教会上碰到他的时候，啊，我就问他，我说我从前啊，在这个造就故事或是福音故事里面看到的宇宙的浩瀚啊，说到450亿个星球哈，我说这个数字准不准？啊，他说那个不准啊，我说那现在多少个？他说1000亿个。450亿个已经太少了啊！就是整个银河系里面有1000亿个像太阳这样子的恒星，你能够想象吗？太阳系原来9大行星，好，2008年在捷克2000多个天文学家开会，把这个冥王星给删掉了啊！你说人类今天坐个波音747，我从美国坐过来12个小时。啊，你如果要坐到这个冥王星去出差再回来的时候，你多了将近2000岁，你知道吗？这个不过是太阳系小小的太阳系，而整个银河系里面像这样子的太阳的恒星有1000亿个，而离太阳系最近的下一个恒星是10000多光年，你知道光年吗？一秒钟绕地球7圈半的。这是光速，10000多光年你才能够到下一个恒星，一共有1000亿个这样子的恒星，就在太阳系里面，宇宙这么大的宇宙。然后我就问他说宇宙有多少个银河系，他说另外1000亿个。你听得都要昏了哈，宇宙怎么会这么大？宇宙怎么会这么大？而这么大的宇宙，我们的主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而这么伟大的神看到人在那里骄傲说人类登陆月球了，科学万能，虽然是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你再大步也都是小步嘛，对不对？在整个宇宙里面，你看太阳，我们到月亮去这么近的月亮，人类都已经兴奋成这个样子，骄傲成这个样子。你想想看我们的神多伟大啊！那这位伟大的主来到地上，在人性里面，他带着人性为我们进到了神的面前啊！这岂是登陆月球能够相比的事情？就算人有办法登到太阳，都算不了什么。人居然能够来到这位圣洁的神面前，烈火的神面前，带着人性站在神的面前，这是多伟大的事！这叫做救恩的元帅，带着人性进到神面前。而他今天不光自己进去，他那一天要率领众子一起进荣耀。啊，今天主要率领我们进到神的面前，我们都吓死了。没有一个地方像主的，但是他在我们身上要做这个荣耀的工作啊。那个神学的问题，我知道你们会有很多的问题，我都问过，但是我就是故意不回答哈，啊，不然我们的时间不够了哈。你说我死了还是这么多地方不完全不像主，我怎么进荣耀呢？啊，那你想要多明白的话，好好读博训。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他降卑，虚己，去掉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得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底下接着说，神就将他升为至高，从一个自低的人，被升为一个至高的人。带着人性被神高举进入荣耀。提摩太前书3章16节，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看到了没有？是在肉身，在人性里面，然后呢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而最后怎么样？被接在荣耀里啊！所以指基督，我们能明白有一天也要指着教会，不光道成肉身，大灾近前的奥秘，神要在我们这一般人的身上显现， 有一天我们这些人也一样要进到荣耀里去，何等荣耀的事情，都因为他为我们道成肉身在地上所成就的。那么斯提凡在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五节，他殉道的时候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圣经上用耶稣都是在强调他的人性，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圣经上讲神的儿子的时候是在强调他的神性，讲耶稣，讲拉撒勒人耶稣的时候都在强调他的人性。所以斯提凡看见的时候是看见耶稣站在神荣耀的旁边，讲到这个人上去了，斯提凡看到了，所以他成为救恩的元帅，为我们进到了荣耀里面去。那么第三个，他今天成为了圣徒心中荣耀的盼望。哥罗西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上，罗马书第八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那里讲到，整个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的辖制底下，他们都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可以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这真的是我们今天的写照，对不对？看看自己是毛毛虫，真的，看看自己里面真的是毛毛虫，那么丑，那么败坏，那么软弱，那么无能，然后天天都在地上没有办法过属天得胜的生活，你们那么多地方像个毛毛虫一样，抬起头来，哇，看见哇，那么漂漂亮亮的蝴蝶在那边飞，真羡慕啊。那其实我们里面已经有这个生命了，这个连神儿女们都想脱离这个虚空败坏的辖制，就是我们肉身旧造的辖制，希望早一点享受神儿女们自由的荣耀，就是身体得赎。不光我灵得救，我魂得救，我身体要得救，这是基督带给我们全备的救恩。所以在我们讲基础神学的时候，讲到什么到底什么叫做全备的救恩，就在他这个经历的顺序，就在他这个经历的范围，我们可以讲灵魂体。我们先从灵得救了，灵醒过来了，灵复兴了，然后这个可以跟神相交了，然后这一生神在我们的魂里面来改变我们这个人，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心思向主的思想，情感向主的情感，意志能够向主的意志，我这个人一生之久要被主来改变，而到最后这个救恩要达到身体，身体得赎和灵魂体。那么就在这个救恩的这个内容或是经历上，我们有讲到称义、成圣跟得荣。那么称义让我灵得救了，成圣是我这一生魂要得救，得荣讲到我的身体得赎，称义是已经做成的，是过去式，得荣是将来要进荣耀里去。那么今天今生或是现在是我们成圣的过程，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约翰一书三章第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大家心里面有没有这样一个荣耀的盼望将来进到天上的时候，我们身体要得赎要换一个身体这个说种下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说种下的是卑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对不对我们这个身体有一天都要脱下来的，然后要得到一个全新的身体，那这个身体是不朽坏的，那这个身体到底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像主圣经上讲的，对不对腓立比书也讲老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三章也讲将来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是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他要赐给我们一个用他改变万有的大能来改变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叫我们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有一天我们都要像主所以我从前脸很肿的时候，我就跟弟兄姊妹讲，我从前还蛮自卑的每次站在讲台上想到脸肿，就觉得哎呀，让弟兄姊妹受苦然后每次对着镜子这样都要把手遮一下才发现遮起来俊多了那个一放下去自己就很难过，可是后来主也怜悯我一次，我也释放我，后来就跟弟兄姊妹讲，要看快看 到天上看不到了，到了天上我俊得很。阿爸们，不要花钱去美容了。将来如何我虽然不知道，但是知道主若显现，我必要像他，我生命要像他，连我的身体都要像他，对不对？他要用改变万有的大能来改变我这个卑贱的身体，叫我跟他荣耀的身体相似的。所以弟兄姊妹，基督成为我们心里面荣耀的盼望，知道我今天不是只为今生活着，我结束的时候还有更好的。所以在美国有一个老姊妹，她去世之前，她把教会的牧师找来，她告诉牧师说，我知道我要走了，医生告诉我剩下时间不多啊，我安息聚会需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她说，牧师，我请你答应我一件事。她说什么？她说，我躺在棺材的时候，你要在我的手上放一把叉子啊。然后牧师说，为什么？那吃饭的叉子啊。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从小长到大，我们家每天吃晚饭的时候， 我的妈妈给我们做完饭吃完饭的时候，她永远会讲一句话，她就很兴奋地到厨房去说，她说还有更好的在后面，就是饭后的点心所以他就发给我们一人一个叉子，我们都拿着叉子坐在桌子上等妈妈妈妈这时候可能端出来一个蛋糕可能端出来一个什么什么甜点的他妈每次都说还有更好的在后面所以他说，我要死了，你要放一个叉子在我的手上，我要告诉所有的人，不要为我难过，还有更好的。阿爸们，所以在地上，你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他们无可奈何，连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也都暂时浮在这个虚空底下，但是我们都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因为那天神的儿子回来，要率领众子一同进荣耀里去，就永远跟主同在活着。所以好不好，我们把从基督道成肉身的意义跟使命这五件事情我们简单复习一下。第一个是什么？在肉身中彰显神每一句话都很宝贵，对不对？你讲起来都会觉得哎呀，心窝热热的，哎呀，主耶稣来让我认识神这今天这个生命也在我的里面不光让我借着他认识的神是怎样的神，今天这个生命居然也在我的里面，要透过我这个卑贱的人、无用的人，要来彰显他的荣耀，太荣耀的使命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的使命是要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不光要见证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而是我要能够活出道成肉身的见证第二个，在肉身中不遵行神的旨意，完成神的旨意，对不对基督在地上一路上遵行遵行遵行，到最后整个旨意完成，所以当他说成了的时候，全部都成斯派克弟兄说，耶稣为什么要升天？因为他的救恩完全到一个地步，他不需要留在地上。 Everything finished, complete, 他可以放心的回到天上，在那里等候教会成熟，那天他要迎接教会，然后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去。第三个，败坏仇敌一切的权势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教会也负有同样的责任跟使命我们要在你执掌神的权柄，赶逐魔鬼的作为，我们借着祷告奉主的名斥责仇敌，捆绑魔鬼的作为所以马太福音18章18节，你们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对不对？神把这个得胜的权柄赐给了教会，所以今天不光基督已经得胜，他把得胜的权柄地位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的征战 跟世界上的人征战不一样，世界上人的征战是要借着征战想要得胜，而基督徒的征战是早就得胜我们站在得胜的地位上进入战场，支取他的得胜，靠着他的得胜，我们活出他的得胜来，这是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所以你看神的百姓打仗的时候进迦南，在耶利哥的平原先吃庆功宴才打仗，人类从来没有这样子的，在耶利哥城高大营垒面前，仇敌面前摆设宴席真的是诗篇23篇，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我们在这里吃主喝主夸主的得胜，然后我们才开始打仗的。第四件事情，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能够体恤我们他能够拯救我们，而且拯救到底，而且他长远活着替我们祷告第五个，成为救恩的元帅，那天要率领我们 进到荣耀里去哈。要感谢主哈，好不好？我们感谢主，就算地上将来如果有一天真的没有机会见面，咱们天上见啊！虽然地上还有一些的苦的环境啊，虚空的瑕疵，但是我们手里面拿着一个把握，知道还有更好的在后面，真的更好的在后面。我们一起来唱98首，好不好？这条歌我相信你们听了音乐以后没办法做的哈，那站起来唱了。要快走荣耀，快走任何福音之物可以快乐，荣耀之发地中耶稣基督降生下土，地区成荣是为救赎，如此恩典举世皆无，女人也会感情恩，大声赞美口唱念心和，荣耀归主，荣耀归主，自古以来无此时刻，荣耀至高的主啊。你们已经唱得很好了哈啊，但是总是差了那么半口气啊。心灵和诚实，带着喜乐，带着信心，带着把握啊，我们唱比刚刚稍微再轻快一点好不好啊，这样才能够证明我们里面真是喜乐啊。第二节，听那歌声由天边扬来，荣耀归主，荣耀归主，他就是光，他也就是爱，荣耀至高的主，世界所有悲伤悲人，地上一切不满罪人，完全不管你是谁人，耶稣都以为还债，大声赞美口唱的心和，荣耀归主，荣耀归主，荣耀至高的主。弟兄们，应当高歌云山盼一呼，荣耀归主，荣耀归主，与主联合我们已复活，荣耀至高的主，我们已在坟墓那边，你在失望不到地点，就地不成红海中间，如此诚意你把我一起来大声赞美口唱念心和，荣耀归主，荣耀归主，自古以来无此时刻，荣耀至高的主。姊妹们，大声赞美口唱念心和，荣耀归主，荣耀归主，自古以来无此时刻，荣耀至高的主，诗歌在唱，声音明朗，
荣耀归主，荣耀归主，诗歌题目引导一直通，荣耀之国的主，长子内心欢喜回头，长子天下不满之忧，都长此刻不肯放，他身在美口常念经和荣耀归主，荣耀归主，自古以来无此时刻，我最荣耀的主，
他说要唱到内心欢喜会跳，是不是啊，唱至什么？刚才第五节，啊，唱至内心欢喜会跳，唱至天下布满此调，唱至所有蒙爱心照，都唱此歌不肯放啊！啊，我真的是舍不得停下来。我们第五节再唱一遍好不好？啊，我们喜乐来唱。咳咳，
诗歌在唱，声音隐明朗，荣耀归主，荣耀归主，诗歌题目应当一直唱，荣耀之国的主，长子内心欢喜回跳，长子天下不满之跳，长子所有蒙爱心照，都唱此刻不肯放，他身在美口常念经和荣耀归主，荣耀归主，此时刻荣耀至高的主。
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主。我们两个两个一起祷告好不好？跟任何的主内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祷告，姊妹跟姊妹，弟兄跟弟兄，我们开始同声祷告，为着这位伟大的救主，伟大神的羔羊是我们亲爱的耶稣，我们来赞美他。两个两个都祷告，都要开口啊！哈利路亚。